弟兄姐妹好，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基督徒与苦难。我先要谢谢你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我上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有一个人跟我说，什么时候再讲，把它讲完，不然都忘记了。很抱歉啊，让你们等到一直等到今天，好不好？我给你们建议两个补救的方法。一就是听到的时候要记别记，那么你可以常常的复习。第二可以去听教会的讲到的录音。好，苦难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是人最常问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之一。因此这样也是成为许多人不信主或者是跌倒的原因。我上次曾经举过三个例子，第一是我们都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进化人学者达尔文。第二是犹太教的一个拉比Rabbi Kushner。第三是 Billy Graham 以前的一个同工 Charles Templeton。你个人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了解神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现实。上次我提到苦难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天灾，第二是人祸，可能绝大部分的灾难都是人祸，第三是魔鬼。但是这个基本的根源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是因为人跟天师反叛神的结果。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也同样的受害。不但如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会受到额外的迫害。但是基督徒所有的所临到我们的患难，必须首先经过神的许可。今天神是知根不是知表，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败坏了那罪恶的权势。但是在他没有完全除去这个苦难以前，甚至利用苦难来完成他的最终的美意。上次我也跟大家提到苦难的目的或者说苦难的一处第一是神利用苦难来警告世人。当有许多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有问题，我们又知道有审判，特别是将来有审判。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因为我们离开神，我们犯罪，神用苦难来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二，我们说到神利用苦难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把自己的身上从世界来转向神， 转向那个永恒的天家。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第三啊，苦难的目的或者说益处，就说到神利用苦难来塑造我们。请你们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刚刚我们所念的28-29节啊，请记得主日崇拜一定要带你的圣经来，不管这个上面有没有印出来，好不好？啊，有圣经的话，没有的话，下一次一定要再来。请你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28-29节，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这个益处是指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以赛亚书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神利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万事啊，特别是苦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啊，她叫 Christina Lee 啊，很多人知道她。她几年以前患了癌症，她在我们教会的祭刊，就是收割啊，收割祭刊。2005年啊，他写了一篇的文章，叫《死因的幽谷》。他这里这样讲，他说：“主在过去一年中医治了我的身体，将我从一个忧虑害怕的人，转变成一个学习天天信靠他。”且等候他的人。是的，我们都有忧虑啊，我们都会害怕。可能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自我和骄傲，特别是有才干啊、有恩赐的人。神要把我们从我们的自我和骄傲当中释放出来，成为单单信靠他、谦卑、忍耐、宽赦、圣洁、和平的人。这就是他儿子的模样。1992年，当我决定啊从 IBM 提早退休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更好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却让我在教会中经历到很大的难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神让我学习信靠、忍耐、等候、仰望、老舍，学习安息在神的里面。从这个经验，以及我在华人教会很多年所碰到、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是成为我在几年以前开始这个基督徒人更新中心CLRC Christian Leadership Renewal Center 的这个施工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同时你们知道我们没有孩子啊，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心意， 但是神也借着这个人生的缺陷让我可以提早退休，很多人羡慕我啊，提供了啊，因为这样就提供了给那个 CLRC 基督普人更衣中心施工所需要的许多的时间跟资金。三年以前 CLRC 正式的成立以后，我们还是继续的不断遇到大小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就一直让我们在每一步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他，来仰望他，来等候他，来顺服他。神允许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我们都知道这根刺虽然是魔鬼的攻击，保罗自己做见证说就是神要他不自高，因为保罗的启示太大了，我们知道他曾经有上过三层天的经历，神也借着这根刺让他经历到主的恩典是够他用的，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加完全。1949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大概有100万的基督徒，今天大陆中国大陆有5000万甚至于可能是9000万以上的信徒。神利用了1949年中国的革命，再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教会的这种迫害，把国内的教会真假基督徒、真假师父都分开了，教会变得更加的纯洁了。正也兴起了无数的他自己的见证人，在内地、在乡下、在监狱里面，在那种没有 TV 啊，没有教堂啊，没有神学院啊，没有外国的宣教士，甚至于没有圣经的这种环境里面，他们广传福音，以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子，这是神的塑造，这是圣灵的果子。神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也锻炼出一批有名无名的他的见证人，这些人已经有的人已经有的已经殉道了，有的人还存在在国内，是在到了国外，他们在那里传讲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的影响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他们有长远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人把基督徒神对于基督徒一生的塑造比喻成制作这个地毯啊 carpet weaving 啊，在制作这个地毯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当你从地毯的那个地毯的下面来看是乱七八糟，一点持续啊，一点实际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吗？可是完成以后，当你从上面来看，这个地毯是一幅什么精致又美丽的图画。基督徒一生的遭遇也是如此，看到我们的眼光来，从我们的眼光来看，特别是苦难，好像是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的，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他智慧的实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那美丽的图画，就是那他儿子的模样。第四，神利用苦难让我们更加的合一。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造各样患难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生过病，我们很难去体会生病人的心情，生病人的痛苦。刚刚我提到 Christina， 她的先生叫 Joe Lee， 他在去年的教会的收割期刊里面，他写一篇文章叫在试炼中经历神。他说他提到在 Christina 生病的这段期间，这个以后有人送给许多人送给他们许多的经文，但是其中有一些经文，罗马书15章13节是最使他们感动的。那他就说从此以后，他已经和许多有瑞士经历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些经文，因为他自己得了帮助，也因此可以帮助别人。罗马书里面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受苦的人同苦。当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产生一种 comradeship， 让我们能够彼此更接近，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让我们在灵里面更相通更合一。第五，我们遭遇苦难时，神要我们的荣耀。刚刚所念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请你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到第17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到17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惭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记得在1954年，当我上海刚刚信主以后，后来这个环境越来越恶劣所谓特别在所谓三次运动开始以后，报纸上登满了对不参加三次的教会的领袖跟基督徒的批判批斗，甚至于被抓劳改下监狱，可以说是满城的风雨。我记得当时我们教会的青年聚会常常唱的一首诗就是这段经文，你们要我来为你们唱吗？我先要喝一点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想我不把这个全部唱完太长了，我就唱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所以我们不要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惭自轻的 自沾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几种不必永远的荣耀。那么一段我不唱了，你们包容啊。但是我们一面唱啊，我们一面流泪的祷告。这种的情境是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想去比起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 youth meeting 很大的不一样。论巴书这个刚刚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这自惭自清的苦楚啊，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放在神的天平上是不能与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相比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提到，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的苦楚都是辅佐介意与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相比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胜过苦难。第一，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那里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动摇，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彼得前书那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完备。我顺便提一下，有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强调一个人得救以后无忧无虑的喜乐平安，但是我们忽略了做主门徒的十字架，做主门徒的代价，那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把受苦当作心智，我们就不会被苦难小到绊倒，世界和魔鬼就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 weapon。 第二，那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仰望，我们需要依靠我们的主。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刚刚念过的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有的时候当黑夜这么样的漫长，当神好像没有听见我的呼求，当我们的重担好像没有止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抬起头来仰望主事那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理智不能解释我们的遭遇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十字架，因为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神 公义和慈爱的最终的证据。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了我们，他甘心地放弃了天上的荣耀权柄，道成肉身，进入这个卑微痛苦的世界，生在木匠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尝尽了人生一切的滋味，最后他上了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人间一个最残忍最羞辱的一个刑罚，主知道。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怎么说？若是可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拿去。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但是主还是面对着十字架。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其中一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园主的祷告，主就想去，不单是十字架本身的那些肉身的痛苦、那个羞辱，更是神在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自古至今所有人的罪恶都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刑罚，所以他才这样的呼喊。因为父神从创始以来，从根骨到永远不能分割的父一子，在那个时候因着我们的这个罪，神离开了他，父神离开了他。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如果你能够想象自古至今所有我们人类所犯的罪，那些不可思议啊，那些啊不能饶恕的这些罪，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想我们能够体会一点主耶稣基督当时所说的痛苦，是因刑罚是怎么样的痛苦，这是地狱的滋味。为了爱我们，主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所以十字架是神对我们的慈爱公义的最终的证据。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仰望主，是主的十字架，而不是自己。神也应许我们说他是信实的，你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他必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必定保守我们直到那日。第三，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祷告主。雅各书那里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就说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刚刚我们念过的罗马书第八章26节里面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祷告，但是我们可能到一个软弱的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祷告。神都知道，圣灵能够察透万事，知道神的心意，他就那个时候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叹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所以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在我自己的灵修的日记里面记了许许多多我的祷告。我们有 去统计，但是我知道神答应了我许多许多的祷告，神也答应了我许多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在这次神答应我的祷告里面，有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痛苦里面，有的时候在困惑里面，有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我在怀疑的时候，在我灰心的时候，在我失望的时候。9月26号2006年在我的日记里面记载了这一段词。我那个时候处在一个非常情绪非常低落的光景，我心里面充满了失望烦恼，我非常疲乏。我那时候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应当怎么样继续下去，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哪一天，神让我在我的周围，神有七件的事情发生，领导我，七件我都写下来。神让我得到非常，接着这七件事情所发生的，让我得到非常大的鼓励，这是我所需要。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神应当怎么样祷告。神知道怎么样来答应我们无声的祷告，圣灵的叹息。我们知道祷告可能有五种的答案，第一是 yes， 是；第二是 no， 不；第三是 not yet， 时间还没有到；第四呢，神要把我们所祷告的逐渐的赐给我们；第五，神要把我们所祷告的用更好的、用不同的方法来跟我们完成。所以主耶稣说，祷告不可灰心，神是听祷告的，但是神不一定照着你我的要求和方式或者时间来回应，那是照着他永恒最美好的旨意。第四，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需要肢体彼此的带到和支持。雅各书第五章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但自己祷告，我们要彼此代祷。请注意，雅各在这里把彼此代求跟彼此认罪连在一起，你知道吗？代祷蒙听的一个条件是认罪，不但我们自己要认罪，我们要彼此认罪。如果我们有得罪别人的地方，神说，我们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这里雅各所说的那个医治，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医治，也包括心灵上的医治。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个吩咐去做，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成为一个彼此认罪悔改的聚会。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有更大的果效，而且得到复兴，或者是代祷，神也要我们彼此安慰，我们有行动上的支持。比刚刚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的安慰的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刚刚我所提到的九力弟兄，他在去年的收割期刊里面，那个见证里面， 啊，他说啊，这篇文章叫《失恋中经历神》，他说神的爱透过主内弟兄姐妹的管道，大大地减轻了我们的压力。他们恳切地为我们祷告，并和我们分享圣经经文。弟兄姐妹也为 Christina 做了许多口渴的营养食物。感谢神啊，最近又有好几位姐妹啊，为了 Christina 在那里煮饭，那里送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难处 physical， 在我们中间更有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你知道吗？我希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在祷告会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师道里面纪念这些人，对他们所需要的安慰。第五，我们要靠主喜乐。在难处，在困，在患难里面，我们要靠主喜乐，甚至要赞美他。哈巴谷书第三章记了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种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我要应耶和华欢喜，应救我的神喜乐。当时先知哈巴谷的时代，以色列因为背叛神，受到神的管教，他们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好像一点出路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先知哈巴谷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感动，写出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成了教会历史历代多少在痛苦上、在苦难当中信徒的心声和他们的经历。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赐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见证，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歌的作者，在19世纪，他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 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都是我们非常喜爱的诗。他从小因为医生的错误失明瞎眼了。我们也知道今天还活着的 Johnny Erickson， 他18岁的时候全身瘫痪，因为一个 accident。 但是从他们这些人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因祸得福，好像失去了一切，却因此得到了那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他们能够靠着神，因为神喜乐，甚至于为他们的这样的遭遇来感谢神、赞美神。以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一般的信徒可能不会遭遇这么大的这些灾难患难，但是我们却活在这个劳苦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有内心的失恋，有生活上、心灵上、身体上、情感上各种不同的压力和烦恼。让我们学习去来怎么样来享受神，来以神为乐，以他的救恩为乐，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因为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行， 这个幽谷，这个人生的陡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他有美好的旨意，他掌管着明天，同时也让我们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不同的乐趣。你有没有？比如美好的食物、新鲜的空气、阳光、美丽的大自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让我们把我们的感谢为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来喜乐来赞美。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的存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事实，是人犯罪堕落反叛神以后必然的结果，但是这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神在处理苦难的根，而不是苦难的表。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败坏了罪恶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泪都常常伤在他的皮带里面，都记在他的手册里面。在那个时候，神要完全伸展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慈爱。但是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神允许苦难存在，基督徒也会遭遇苦难，甚至于逼迫。但是这是神有他无穷的智慧，我要成全他最终的美意。主自己给我们做了榜样，并且他允许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与我们同行，并且他告诉我们他去为我们预备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是我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让我们坚信神的智慧和神的良算，让我们就说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就说仰望，就说祷告，就说彼此的代祷，苦难就不能够使我们跌倒，不但不能够跌倒，使我们跌倒或者绊倒，而且让我们能够更爱他，让我们能够吸引我们，能够塑造我们更像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更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因着他靠着他来喜乐，我们就能够得胜无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带着能力，因为你的话是多么的甘甜，因为你的话是多么的有恩典。主，我为在这里伤心软弱失望痛苦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他们，求你亲自的用受苦的叹息为他们祷告。主，我们也知道你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主，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唱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可以感谢你为着我们遭遇的一切，因为你所夺取的一切你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